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罗素·纳尔逊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在这个美丽的复活节早晨，我们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好高兴可以在这里这个重大意义的日子相聚一起，纪念和庆祝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赎罪和复活。来自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我们很高兴向你们献上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丝琴是柯雷·柯丁森和理查·艾洛特。唱诗班刚才已经为我们献唱在此欢欣快乐的日子，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会唱《基督我主今复生》，70元马可·托尔默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再献唱《他差遣爱子》。
我哋天上嘅父，我哋聚集喺呢一个咁美好嘅复活节早上，我哋好感谢，感谢有你子嘅祝福，感谢佢完美嘅榜样。感謝祂的贖罪犧牲，我們還可以知道祂還活著，獲得我們都會獲得永生。我們很感謝我們可以舉高我們的手去支持我們親愛的先知羅素納必信會長，還有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请祝福他们。我们可以因你而获得力量，会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启示。父，我们祈祷，祈求圣灵会降下来，我们每人都会有圣灵。我们可以学习，同埋进一步去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献给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
家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七十元赖瑞威尔森长老嘅演讲。喺佢之后，会由总会持助会会长团第二支理雷拿阿帕图姊妹演讲。之后，七十元马西莫德费欧长老同埋克劳蒂奥齐威长老会为我哋演讲。
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想到那座空的坟墓，令每一个信徒对于原本注定的失败，因为基督的胜利而有希望。我同使徒保罗一样相信，正如神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必藉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活过来复苏即是复活，正如基督藉着祂的能力复活，令我们的身体属世死亡之后再获得生命一样，祂亦都能够使我们属灵死亡之后再获得生命。我们在摩西书读到亚当有这种活过来的经验，亚当受了洗，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这样从灵而生，使他的内在苏醒复苏。这个几咁无与伦比的恩赐，是给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这个恩赐就是神圣之灵赐给我们在新约中描述的基督中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恩赐是理所当然呢？兄弟姊妹，能够有神圣之灵为我们的指导，是一个无上的特权。以下故事就是证明了。在韩战期间，海军少尉法兰克布莱尔在一艘部队运输船舰上服役，驻扎在日本。这艘船舰规模不够大，没有正式的军中牧师，所以舰长邀请布莱尔兄弟作为非正式的牧师。因为住到这位年轻人有宗教信仰，守纪律，全体船员都尊敬他。布莱尔少尉这样写：我们的船被困在强烈的暴风中，海浪大约40公尺高。我当值的时候，三座引擎其中一个坏了，有报告说船的中心线出现了一道裂痕。我们剩下有两座引擎，其中一座只有一半的能力，我们真是很大的麻烦。布莱尔少尉当完值就快要睡觉的时候，舰长敲他的门。舰长问可不可以请你为船祈祷啊？布莱尔少尉当然应答应了。在那阵时，布莱尔少尉大可以祈祷说：天父，请祝福我们这艘船，等我们安全，然后就去睡觉。但是他祈求的是能够知道他当时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船的安全。布莱尔兄弟祈祷的得到回答，圣灵提示他去舰桥找舰长了解情况的细节。他知道舰长决定要给船其余的引擎要行几快。布莱尔少尉 回到自己的船舱再祈祷，他经就求问：我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引擎的问题呢？圣灵的低语回答说，他应该围住船舰行一个圈，观察和搜集更多的资料。于是他又回去找舰长，获得准许在甲板上走动，然后他在腰绑了一条救生绳，就走入暴风雨之中。他在船尾注意到船舰在遇上海浪，螺旋桨突出水面的情况，其中一个螺旋桨全面运作转得很快。观察到这个情况之后，布莱尔然后他得到一个清楚的回答，就是剩下一个好的引擎， 工作量太高了，需要减速，所以他找舰长给他一个提议。舰长很惊奇，说舰长船舰的工程师有相反的提议，叫他加速，使出风暴添。不过舰长决定采取布莱尔的少尉的建议，减低速度。清早的时候，船舰就安全咁样喺平静嘅海上行走。两个钟头之后，好嘅引擎完全停止，这个船舰就凭住最后一个一半动力嘅引擎，勉强咁驶入港口。舰长同布莱尔少尉讲话：，如果我哋冇减慢引擎，我就会喺风暴里边完全冇能力啦。我哋冇引擎就无法掌舵，船就会反转沉入海。舰长感谢一位年轻人，一个后期圣徒的军官，还说他相信因为听从布莱尔少尉的灵感，拯救了整艘船和船员。这个惊人故事，虽然我们没什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情况，但是故事包括一个重要的原则，怎样可以更常得到灵的指导。首先，有关于启示，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接收器适当地调整到天上的频道。布莱尔少尉过着清洁忠信的生活，如果他没有服从的话，他就没能够可以有这样灵性的自信，为船的安全做祈祷和收到这样的指引。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力令自己的生活符合神的诫命，能够接收到他的指导。有时候我们听不到天上的信号，因为我们不配称。悔改和服从是再度得到清晰通讯的方法。旧约描述悔改为后悔回头，即是转头的意思。当你觉得同神离得很远的时候，只需要做一个决定，离弃罪，面对救主，你就会发现他敞开双手等着你，他好想指引你的，你和获得指引只是相隔一个祈祷。第二，布莱尔不只是说祈求主解决他的问题，他问他自己可以做什么解决他的问题。同样，我们都要问主，我需要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主动的方法去做这些的祈祷，而不是在祈祷里面列晒我们所有的问题，祈求主为我们解决问题。布莱尔的故事还有第三个重要的教训，如果他以前未得到灵的指引，怎会能够安心地祈祷呢？打风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来找出铺晒尘的圣灵恩赐，然后研究怎样去用。好明显，这位年轻人按照自己以前很多次采取的模式去做，包括全部船舰的传教士的时候，我们平静海上的时候就需要神圣之灵的指引，这样我就在狂风暴雨之中听到他的声音。有些人可以觉得我们不应该每日期望得到灵的指引，因为凡事都要神的命令是不宜的，免得我们变成懒惰的仆人。不过这节经文是给一些早期的传教士，他们请求约瑟斯密为他们得到个人的启示。对上一节，主对他们传道地区的人说，正如他们将被商议并与我商议的那样，这些传教士希望获得关于他们对于旅程具体启示。他们未了解到他们可以同主商议同他们个人的事务，主将这样的态度称为懒惰。早期的成员认为太开心可能能够得到一个 正式的先知，所以陷入不知道怎样得到自己获得启示的危险。灵性的自立就是自己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透过主的灵听到主的声音。阿尔玛忠告他的儿子，你所做的一切都要与主商量，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经常说要靠圣灵生活，是一项崇高的特权。这样的生活是带来一种平静和自信，和圣灵的果子，例如爱、 喜悦和平安。布莱尔少尉有能力接受启示，所以在狂风暴雨中拯救了他自己和同船的人。今日有其他形式的狂风暴雨，摩尔门生命树的比喻提供震撼人的景象，令我们知道怎样在世界享有灵性的安全。这个梦提出一个突然出现的一片黑雾，令到路上的行的人想回到神的身边的成员陷入毁灭。仔细想起这个景象的时候，我想到一班人在一起走路，但有些人紧紧拉住铁杆，但有些人只是跟着他前面的人的步行走。后者就不需要太多的想法或者努力，前面人早怎样做怎样想那就可以了。天气好的时候这样做都可能都可以，但是欺诈的风暴和虚假的迷雾会毫无警告这样出现。在这个时候，熟悉圣灵的声音是关乎圣灵灵性的生死。尼非的应许又强而有力，他说凡听神的话并紧守住的人永不灭亡，敌人的诱惑和大火的箭也无法战胜他们，使他们盲目而走向毁灭。在这条道路上跟着你前面的人的脚步是不够的，我们不可以只是做其他人做的，想其他人想的，我们一定要过有指引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手拿紧住铁杆，这样我们才能够怀着信心谦卑地去主面前，知道他会亲手领导我们，答复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其中一个是最令我们感叹的，就是蝴蝶。当我有一次我去墨西哥和我丈夫的家人欢度圣诞的时候，参观了蝴蝶谷，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蝴蝶在那里过冬。这么耀眼深刻的景象引人入胜，亦都令我们反思神的创造所展现出合一和服从这两个神圣律法的榜样。帝王蝶是导航能手，他们利用太阳的位置引导要去的方向。每年春天他们都会由墨西哥飞行几千英里去加拿大，到了秋天又飞回去墨西哥的同一个星杉林。一年复一年，他们都这样一次次拍打小小的翅膀。旅途中他们夜晚聚集在树上，保护自己免受严寒和猎食者的侵袭。一大群蝴蝶被称为万花筒，难道不是很漂亮的景象吗？万花筒里面的每一只蝴蝶都独特与众不同，但是这些看起来脆弱的创造，在慈爱创造主的设计下能够生存、旅行、生养众多，并且藉由它们在花朵中穿梭去传播花粉，绵延生命。虽然每只蝴蝶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同心合力令世界成为一个更美丽更丰饶的地方。好像帝王蝶一样，我们正是返去天家的路途中，要同天上的父母重聚。好像蝴蝶一样，我们被赋予神圣特质，等我们在生活中接受导航，以达成我们创造的目的。如果好像蝴蝶一样，我们的心合而为一，主就会像母鸡聚集小鸡于翅膀底下，这样保护我们，将我们变成美丽的万花筒。男孩女孩、男女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们正一起在这个旅程当中，为了达成我们的崇高使命，我们需要彼此，亦都需要合一。主已经命令我们要合一，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同天父合一的最佳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在目的、爱心和事工上都合二为一，子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 我们要怎样效法主和他的父，合一这个完美榜样，和他们更为合一，彼此间更团结呢？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中记载着一个启发人心的榜样，我们读到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我认为同心合意这句话在使徒行传中多次出现，意义重大。我们在这里读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他复活升天之后立刻采取的行动，以及因为他们的努力而获得的祝福。亦都重要的是主拜访和施助美洲大陆遵信者的时候，我们在这些遵信者身上都见到类似的榜样。同心合意意味着意见一致、团结、融合、共同协力。两个地方的忠信圣徒都团结一致做事，例如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一起研读神的话，以及在爱中彼此服务。主的信徒在目的、爱心和事工上合一，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应该要做的事，并且是怀着对神和彼此的爱这样做。身为这个宏伟万花筒的一份子，他们同心合意向前迈进。他们获得其中一些祝福是他们充满圣灵，奇迹在他们之中发生，教会成长，人民当中没有纷争，而且主在所有事上祝福他们。我们可以说他们这样合一的原因是他们亲自认识主，他们都曾经与主很亲近，并且见证他的神圣使命，他所行的奇迹和他的复活。他们看到并触摸过主手上和脚上的伤痕，他们确实知道主是应许尼赛亚世界的救赎主，他们知道他是一切医治、平安和永恒进步的源头。虽然我们可能未亲眼见过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都能够知道他活着。当我们接近主，透过圣灵寻求对他神圣使命的个人见证时，我们就会更了解我们人生的目的。神的爱亦都将会深植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决心在家、知会和社区的万花筒中团结一致，并且用一种更新和更好的方式彼此施助。当神的儿女携手合作，一起在圣灵的指引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灾难来临的时候人所展现出敦亲睦邻之爱的故事，例如去年休士顿市遭逢大洪水，每个人忙却自己的需求去进行救援。一个长老定额组会长呼吁援助社区，很快77艘船就组织好展开救援。救援人员在受影响的灾区巡视，将一家家人送到我们其中一间教堂避难，在那里灾民都得到极之需要的帮助。教会成员和非成员怀着共同的目的同心合作。智利圣地牙哥一位慈助会会长渴望帮助他社区一些在海地来的移民，和他的圣职领袖一起商议的时候，他和其他领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为这些移民提供西班牙话的课程，帮助他们更加融入新家园。每个星期六早上，传教士和热切期待的学生聚在一起，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同心服务，在这栋大厦散发出合一的感觉，成为一个激励人心的榜样。墨西哥几百个教会成员驶过好几个小时的行程，去帮助两次大地震的灾民。他们带着的是工具、机械和对邻居的爱。当义工一起聚集在我们的一间教堂等候指示的时候，伊斯法罕市市长看到他们基督纯正的爱的表现，都泣不成声。 主而家俾机会我哋喺圣职定额组同持座会每个月一齐商议，所以我哋可以更加积极咁参与我哋支会或者分会嘅万花筒，一个适合我哋每个人，亦都需要我哋每个人嘅地方。我哋嘅每一条路都唔一样，但系我哋并肩一齐行落去。我哋嘅路唔在于我哋做咗乜嘢，去过边度，而系在于团结合一嘅我哋将会去边度，成为点样嘅人。当我哋喺圣灵嘅指引下一齐商议嘅时候，我哋可以睇到自己身在何方，该往何方。圣灵俾我哋嘅异象系肉体，系肉眼睇唔到嘅，因为启示在我们中间。当我哋将启示加埋一齐嘅时候，就可以了解得更多。我哋系合喺合一中努力嘅时候，我哋嘅目标应该系寻求并遵行主嘅旨意。我哋嘅动力应该系我哋对神同对邻人嘅爱，而我哋最大嘅渴望应该系努力工作，等我哋能够准备好迎接救主荣耀嘅再一次来临。而唯一能够令我哋做得到呢啲嘅，就系同心合意，好似帝王蝶一样，让我哋怀着同一目标继续我哋嘅旅程。每个人带出自己嘅特质同贡献，努力令到呢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更加丰饶。一次一小步，同神嘅诫命和谐一致。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哋，当我哋奉佢嘅名聚会，佢就喺我哋中间。我见证救主活着，喺一个好似今日一样美丽嘅春天早晨，佢复活咗。佢高于一切，系帝王之上嘅帝王，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我哋藉着圣灵嘅指引，同天父同佢嘅独生子合二为一。呢个系我谦卑嘅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哋好爱同埋怀念万尊会长，我哋都好爱同埋支持纳尔逊会长。纳尔逊会长在我的心目中有个很特别的地位。当我是一个年轻的父亲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五岁的仔放学回到家，他问妈妈，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解释说，他的新同学开始为了大家父亲的工作而互相辩论。有个人说他爸爸是市警局的局长，另一个就很自豪地说他爸爸是一间大公司的老板。所以当问到他爸爸的时候，我的儿子就简单回答，我爸爸在一个办公室的一部电脑面前工作。之后当他发现他新朋友都觉得这个答案没什么特别的时候，他就说，还有，我爸爸是全宇宙的元首。我估他们的对话应该到此为止。我同我太太讲，是时候要教导更多救恩计划的细节，俾佢知道边个先是主宰。但当我哋教导儿女救恩计划的时候，我哋对天，佢哋对天父同埋救主的爱就会增长，因为佢哋了解到呢个是爱的计划。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是父同埋救主对我哋的爱，以及我哋对佢哋同埋彼此的爱。杰弗逊·贺伦长老说，全永恒中最大的一条诫命是要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爱神，这是最大的一条诫命。但全永恒中最伟大的一项真理，就是神爱我们，他是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爱着我们。他的这份爱正是永恒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纯正的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是每个耶稣基督真正门徒必要的特质。先知摩尔门教导，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神、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 的这种爱。爱确实是耶稣基督每个真正门徒的真正标记。真正的门徒热爱服务，他们知道服务是真爱的表现，亦都是他们在洗礼时所立的约。无论是教会中的召唤，或者在社区中的角色是什么，他们都感受到一股不断增加的渴望去爱主、侍奉他，同埋去彼此相爱、彼此服务。真正门徒热爱宽恕，他们知道救主的赎罪能够遮盖我们每个人所犯的罪和错误。他们知道主已经付清的是所有事的代价，灵性的赋税、手续费、服务费，还有罪、错误和坏事的所有相关费用都已经包含在内。真正的门徒顺于宽恕，亦都顺于请求宽恕。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你们觉得很难找到力量去宽恕他人，就不要想其他人对你做过什么，而要想下主为了你做过什么。这样你就可以能够在他赎罪的救赎祝福中找到平安。真正的门徒热爱带着心中的平安，将自己顺服于主。他们谦卑属服信服，因为他们爱主。他们有信心去充分接受主的旨意，不单止对主所有做的事有信心，亦都对他方法和时间有信心。真正的门徒知道真正的祝福不一定是要他们想要的，但是主想要给他们的。真正的门徒爱主胜过爱世界，并且在信心中坚定不移。他们在这个瞬息万变和令人困惑的世界中保持坚强和稳固。真正门徒热爱聆听圣灵的声音和先知的声音，他们不会受世俗的声音所迷惑。真正的门徒热爱站在圣地，和热爱令他们所在的地方变成神圣。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将主的爱和平安带到去其他人的生命中。真正的门徒热爱服从主的诫命，因为他们爱主。由于他们热爱和持守圣约，他们的心就得到更新，本质亦都有所改变。纯正的爱是耶稣基督每个真正的门徒的真正标记。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关于纯正的爱。他不是教会成员。很多年前有一日，我去探访当时正于癌症搏斗的妈妈。我知道她将会死去，但是我很担心她正在受苦。我没说什么，但是妈妈很了解我。她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令到我惊讶的是，他用微弱的声音问，你可不可以教导我怎样祈祷啊？我想为你祈祷。我知道你开始的时候会说亲爱的天父，但是之后应该要说什么呢？当我跪在他床边，而他开始为我祈祷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爱，一种简单、真实和纯正的爱。虽然他并不了解救恩计划，但是在他心中有一个个人的爱的计划，就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爱的计划。他当时身受痛苦，甚至做祈祷都很辛苦，他的声音很微弱，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他的爱。我当时想，一个身受这么大痛苦的人还怎么能够为另一个人去祈祷呢？他才是需要帮助。答案清楚地来到我心中，就是因为纯正的爱。他是这么爱我，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在他临终的时刻，他仍然爱我多过爱他自己。现在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些不就是主所做过的事吗？当然他是以一个更宽广的永恒观点，但是他最痛苦的时刻，在赫西马利园那晚， 佢先至需要帮助嘅人。佢受住我哋无法想象或者了解嘅痛苦，但系最后忘记咗自己，为咗我哋祈祷，直到付清所有嘅代价。佢点样做到呢？因为佢对差遣佢嘅父以及对我哋有纯正嘅爱。佢爱父同埋爱我哋多过爱佢自己。佢为咗冇做过嘅事付出代价，佢为咗佢冇犯过嘅罪付出代价。点解呢？因为纯正嘅爱，因为佢付清全部嘅代价，所以只要我哋悔改，佢就可以俾我哋因佢付出而得嚟嘅祝福。点解佢会俾呢啲呢？就是因为纯正嘅爱。纯正的爱是耶稣基督每个真正门徒的真正标记。当晚晚宣会长说，愿我们全现在全今天开始对神所有的儿女表达爱，不论他们是家人、朋友、点头之交或者陌生人，每天早上起身时，让我们不定决心而爱心和仁慈回应一切事情。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爱的福音，最大的诫命是关于爱。对于我来讲，一切都是因为爱。天父的爱，祂为了我们牺牲了祂的儿子。救主的爱，祂为了我们牺牲了所有。父亲或者母亲的爱，祂们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那些静静地服务人其他人的爱，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主认识他们每一个人。那些付出被得到更多的人的爱，我爱我的天父，我爱的救主，我爱福音，我爱教会，我爱的家庭，我爱这个美好的生命。对我来讲，一切都是因为爱。愿这个纪念救主复活的日子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灵性上的更新，愿今日能够成为充满爱的生命的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愿我们的心都充满基督纯正的爱，这个正是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的真正标记。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非常之感谢有这个机会同各位表达一些感觉。几年前，我同我太太参加一个互动式的儿童展的开幕典礼，地点是位于在盐湖城的教会历史博物馆。在典礼的结束时候，多马万宣会长走过来同我们握手。他说，持守下去必然胜利。这项的教导含义深远，蕴藏着真理。当然我们都可以作出这项的声明。耶稣基督曾经向我们保证，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持守的意思就是，无论遭遇到诱惑、反对或者是苦难，仍然坚持承诺忠于神的诫命。人即使是有过强力的灵性经验，或者是忠信献身的服务，如果没有坚守到底，仍然是可能某一日会走入去歧途，或者是变得不活跃。愿我们的心意和意念里面始终不断地强调这句说话，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在加百农教导时，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我相信耶稣基督今日都会问紧我们所有已经同去订立神圣圣约的人，你们也要去吗？我祈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沉思永恒对我们的意义，能够好像西门彼得这样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让我们对于所相信的和所知道的保持忠信。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知识过生活，让我们作出改变。罪人如果固守他的罪不悔改，在污秽中越陷越深，直到撒旦宣称他们已经是隶属自己，会严重地危害到悔改、被宽恕和蒙福获得永恒祝福的机会。我曾经听过已经不再积极参与教会的人和对今生旅程中的目的丧失了正确愿景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劝告这些人要重新反思，重新回来，因为我相信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是没有人能够编造这些藉口。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订立了圣约，立约对象不是任何的凡人，而是救主，并且我们同意要承受基督的名，决心侍奉他到底。我们侍奉他的决心，灵性的巩固，对于耶稣基督的成长，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衡量，就是出席圣餐的聚会。我们当我们去领受圣餐的时候，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在他死之前，主向他的使徒说明了这项教义，他在美洲大陆作出了同样的说明。他告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参与这项的教义，就是和父证明我们一直记得他，他会因而应许我们会有他的灵和我们同在。在小阿尔玛对他的仔希伯龙的教导中，我们找到睿智的忠告和警告，帮助我们对圣约保持忠信。注意不要自高自大，是的，注意不要夸耀自己的智慧，也不要夸耀自己很有力量，要勇敢但不傲慢，注意控制你所有的情感，好使你满怀爱心，注意不要懒惰。几年前我在度假时候第一次想试下撑独木舟，我租了一只艇，满怀热切地去撑入大海。几分钟之后，一道浪反转了一只艇，我用尽力，一只手捉住只船桨，另一只手捉住只艇，才有办法重新这样企稳。我再试下去撑这个船，但是不够几分钟，只艇又翻了。我很固执，一试再试，但是一点用都没有。直到有个了解艇的人告诉我，艇壳里面肯定有个裂缝，水已经渗满了只艇，令到只艇不稳，所以才没办法去控制。我就将只艇拖上岸，拿走了个排水室，果然有很多的水流了出来。我想到我们有时候带住罪的生活中过得且过，得过且过，而最终好像深入的只艇的水一样，阻止我们灵性进步。如果我们固执这样守住罪恶，就算一直因为罪造成的生活不平衡而令到我们只船不断地反转，我们都会忘记同主所订立的圣约。我们的生活中的裂缝就好像一只艇的裂缝一样，需要处理。有些罪是比其他的罪需要花更多气力来悔改。所以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对救主和祂的事工有什么的态度呢？我们是不是好像彼得这样否认耶稣基督呢？或者我们所具有的态度和决心，是不是已经进展到好像由救主 去到获得重大的使命之后咁呢？我哋必须努力服从所有嘅诫命，密切咁样留意嗰啲难以遵守嘅诫命。主一定会喺我哋嘅身边，喺我哋需要嘅时候同埋软弱时候帮助我哋。如果我哋表达出真诚嘅渴望，依照诫命而行，主一定会令到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服从是给我们克服罪恶的力量。我们必须了解信心的考验往往是需要我们不知道结果时就去服从。用我建议一个有助于持守到底的方式，每日去祈祷和读经文，每星期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领受圣餐，缴付十一奉献和每月的禁食捐献，每两年更新我们的圣殿推荐书，青少年就要每年终身在主的事工中服务。愿福音的伟大真理坚定我们的意念，愿我们能够安全地通过今生的大海，没有裂缝会去阻碍这趟的旅程。以主的方式获得成功就是有代价的，直到成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常付出代价。我很感谢救主持守到底，完成祂伟大的赎罪牺牲。祂为我们的罪恶、伤痛、沮丧、苦恼、软弱、恐惧而受苦，所以祂知道怎样去帮我们，怎样去激励我们，怎样去安慰我们，怎样去巩固我们，令到我们能够去持守下去，获得和保留比没被打败的人的冠冕。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同，我们都有遭受考验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克服障碍的时候和善用机会的时候。无论我们个人的情况是怎样，我见证天父是不断地说我爱你，我支持你，我与你同在，不要放弃，要悔改，持守在我已经向你显明的道路上。我同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在高荣家园中再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Sister.
我哋好高兴，姊妹，同埋头先长老帮我哋做嘅讲道，谂下各位兄弟姊妹，佢哋都系神嘅使徒，由中美洲、南美洲、欧洲嘅人。得到神的启示，给到我们同一个信息，我们只要保守着这些信息，我们就得到大家祝福。现在我们很高兴可以同圣唱诗班一起去唱在此欢欣快乐的日子。唱诗班之后，好高兴会听到总会第二会副会长第二支理艾利亨尼会长的演讲，之后是第一支理达林克斯会长演讲。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感谢今天有一个机会，在一个大家一起这个大会的经验，我感谢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复活节的时节，在主的安息日，在他的教会的总会大会上高跟你们讲话。我们感谢天父赐我们他的爱子，他自愿来到这个世上担任我们的救主。我很感谢能够知道他赎了我们的罪，复活起来。每日我都很有福知道，因为他的赎罪，我有一日都会复活，和亲人家人永远一起同住。我知道这个事情都是透过唯一一个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同样的方法知道这个事情。圣灵在我的心思意念中对我来说，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不单只是一次，而且是时常地讲。我需要这种持续的安慰。我们所有人都会遭遇不幸，需要圣灵的安慰。有一天我感受到这种安慰，当时我和爸爸站在医院里面，站在那里看着我妈妈轻轻地吸最后的几啖气，然后她就走了。我们看到痛苦离开了她的脸上，露出笑容。我们默哀了一阵，我爸爸才开口，他说这个小女孩回家了。他很细声地说，看来她很平静，好像很开心。她说的是她所知道的真实。她静静地开始收拾妈妈的个人物品，然后之后去到那个走廊，向照顾妈妈好几日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道谢。当日我爸爸感受到的、知道的、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圣灵为伴，就同样好多人一样，他得到同样的应许，使他们能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我希望今日可以令你更有渴望同埋能力去接受圣灵。记住，圣灵是神祖的第三位，父与子是复活的人，圣灵是灵体的人。你可以选择接唔接受佢，欢唔欢迎佢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在每个礼拜读出的几句说话当中，清楚讲出我们接受天上这个叫祝福的条件，但是可能我们心思意念未能时常去了解。我们有神力差遣与我们，有圣灵差遣与我同在，我们一定要记得，一直记得救主，遵守他的诫命。每年这个时节，我们想到救主的牺牲，然后复活之身从坟墓起来。我们很多人在脑海都有这样的景象。我曾经跟太太站在耶路撒冷一个坟墓外边，很多人相信这个坟墓就是钉在十字架的救主以复活和活着的神的身份出现。当日那个恭敬的导游指挥要我们跟你讲话，来吧，来看看这个空置的坟墓吧。我们弯腰入去，看到墙边有一台石台，但是我脑海中出现另一个画面，就跟我当日看到的一样逼真，就是玛利亚，当时使徒已经离开了她。这个就是圣灵给我在脑海看到甚至听到的，清澈到好像身历其境一样。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位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转拿去了，我不知道 放在那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他看完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拿，拉波拿，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们还没有升去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祈求神俾我可以体会到一啲玛利亚喺坟墓旁边感受到嘅事情。当佢了解到呢个系救主嘅时候，亦都俾我体会到另外两位使徒感受到，佢哋前往以马五斯道路上同复活嘅救主同行，以为佢系耶路撒冷嘅作客。你仲记得啦？佢哋读话，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西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们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有啲句说话喺我70年前我出席一个圣餐聚会唱歌嘅，喺嗰阵时候圣餐聚会喺晚上举行嘅，外面天都黑啦，会唱唱呢几句耳熟能详嘅歌词，我听过好多次。不过我最记得嘅就系嗰个特别嘅晚上所得到一个特别嘅感觉。那种感觉令我更接近救主。或者如果我可以将这几句歌词读出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可以再次感受到一种感觉。时已黄昏，求主同在，白日已经不在，唯有黄昏，阴暗重来。慢慢黑暗已近，我心开敞，迎主来临，居我为家为客人。时已黄昏，求主同在，今日与你同行，使我内心火热如焚。当我与你交通，真挚之词灌我灵中，使我与你相近。主我，今夜请留我处，看我，时已黄昏。主我，今夜请留我处，看我，时已黄昏。圣灵触动我们的内心，不断真实证实真理的记忆，比起对事情的记忆更宝贵。伴随圣灵细微的声音的感觉，比亲眼目睹，比起记得听过读过的话更宝贵。我好少话感受到好似以前以马五斯路上嘅人完全嘅感觉一样，佢哋嗰种心中轻轻燃烧嘅感觉。我比较多感受到嘅就系一种光明、平静、确定嘅感觉。我哋获得应许，能够有圣灵为伴，呢个系宝贵嘅应许。我哋亦都获得正确嘅指示，知道点样可以领取呢个嘅恩赐。主所授权的仆人将手放在你头上，讲出这句说话：接受圣灵。在那个时刻，神向你我保证，他会派圣灵。不过我们有义务要选择敞开我们的心，终身接受圣灵的帮助。先知约瑟斯米经验提供了指引，他之所以去传道，开始继续下去，就是因为他做出一个决定， 相信他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道他应该行走的一条道路，他选择在神前谦益自己。跟住约瑟选择求问神，他怀着信心求问，相信神一定会回答。神回答他，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年，到他想知道神怎样去建立教会的时候，神亦都回答他。约瑟一生都蒙受圣灵的安慰和指引，他在艰难的时候都顺从灵感，例如他最需要十二使徒的时候，他得到指示要派他们去英国，他就派他们去英国。他被囚禁的时候，圣徒受到极大的迫害的时候，他接受到圣灵的指证和安慰，还有他知道可能被杀，他仍然顺从灵感踏上前往卡大基的路。约瑟先知为我们立的榜样，给我们知道怎样经由圣灵持守不足这样的得到圣灵的指引和安慰。他做第一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在神前谦益自己，第二就是凭主耶稣基督信心求问，第三就是完全服从。服从可能只是迅速行动，亦都可能指做好准备，亦都可能是指要耐心等待进一步的灵感。第四项祈求就是能够知道其他人的需求和他们的耐心，还有怎样可以代主去帮助他们。若瑟在监狱中为受迫害的圣徒祈祷，我有机会看到神的先知祈祷祈求灵感，接受指示，然后按照指示采取行动。我看到他们经常为所爱的和所服务的人祈祷，他们对人的担心关心似乎开启了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接受灵的感觉。其实你都可以做得到的，灵感可以帮助我们代主去施助他人。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好像我一样。我的主教有一次跟我说，那当时我太太的生活压力很大，他说每次我听到支会里面有人需要帮助，然后我去帮助的时候，我发现你太太早我抵达现场。他怎知道的呢？我太太就好像在主角度中每一位优秀的施助者一样，看来他们做两件事。优秀的施助者保持配称，几乎时时有圣灵的陪伴，他们的配称获得人爱的恩赐，即是基督纯正的爱。他们用对主的爱去为人服务的时候，运用这些恩赐，这些恩赐随之在他们的内心增长扩大。对我来讲，以下几句说话充分地描述祈祷、灵感和对主的爱怎样在服务中共同有效力。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成就，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见证天父此时此刻知道你的，他知道你的感觉，还有你周围每一个人的属灵和属世的需求。我见证父与子已经将圣灵派遣给每一位接受圣灵恩赐，祈求这个祝福和为此努力配称的人。父子圣灵都不会强行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自行选择。主对所有人讲：看我，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就应当听。神已经慷慨地将圣灵派遣给你，我全心祈求能够你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祈求你能够随时敞开你的心接受祂。如果你真心诚意怀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祈求，你一定能够以主的方式按照祂的时间表而获得灵感。神就是这样给年轻的约瑟斯密灵感，今日他给活着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灵感，他将你放在他的自其中的子女的生活中，代他为他们服务。我知道的是，不单只是因为亲眼目睹，而凭更有力的方法，就是圣灵对我内心低如得知的。我感受到父和他的爱子对神在世上所有的子女的爱，同埋神喺灵嘅世界嘅子女嘅爱，我感受到圣灵嘅安慰同埋指引。我祈求你能够享有圣灵为伴呢种嘅喜悦。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亲爱的兄弟姊妹，好似你哋一样，我喺度深深得到咁圣灵嘅俾我嘅感动，经由呢啲嘅讲道同音乐感觉，令到我个人嘅灵性就系提升上嚟啦。喺度再次向所有嘅作出呢个讲道同演讲以及唱诗的兄弟姐妹们作出感谢。我感谢有机会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对你们演讲。今天我们同其他基督徒一起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确实是我们信仰的支柱。由于我们相信圣经和摩尔门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了的记事，我们同样相信经文多次教导类似的复活亦会临到所有曾经居住过在这个地面上的所有的人。这种的复活给我们的使徒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有了这种活泼的盼望，我们深信死亡不是我们个人存在的总结，死亡只是天父为他儿女的救恩而设的慈悲计划入面的一个必经的步骤。这个计划会令每个人从必死变为不死，这个转变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所庆祝的主和救主的复活，他世到死亡的落日结束，以及荣耀的早晨来临。我们在伊利沙书作词的这首美妙的诗歌里面唱到，救恩计划救赎世人，伟大荣耀公正，何等完全，何等欢人，神圣和谐永恒。为了达成这样的神圣目的和和谐，我们在各种聚会，包括今次大会里面的聚会， 彼此教导和彼此鼓励。今朝我觉得要用阿尔玛给他儿子希拉文的教导作为我演讲的主题。摩尔门经里面这样记载，藉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学到很多微小而简单的事，我们需要记住，在一段长时间之后，这些看落去微小的事会变成伟大的事。很多总会持有权柄的人员和其他受人尊敬的教师都曾经对这个主题发表过演讲，这个主题相当重要，所以我想要再讲一次。我在某日的朝头早散步的时候见到的情景令我想起一些明小而简单的事情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所发挥的力量。这张是我拍的照片，厚实坚固的水泥在行人道裂开了，这个是不是底部某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造成的呢？不是，这里的裂痕是由一棵树向外缓慢微微生长的一条树根所造成的。这里还有我在另一条街上看到的类似的例子，这个导致厚重的水泥的行人道裂开的力度微小到无法以日或者月为单位来计算，但一段时间之后所造成的影响力却是无比巨大。我们从经文和活着的先知学到的微小而简单的事，亦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想下我们已经学到要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经文研读，想下中信后期圣徒经常进行个人的祈祷以及全家跪低的家庭祷告，或者是想下青少年参加这个福音进修班，又或者是年轻成人参加的福音研究所的课程。虽然这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微小而简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产生强大的灵性提升和成长。那是因为这些每一件微小而简单的事情都邀请圣灵为伴，他为这些的事情来到作见证，他启发我们，引导我们走向这个真理。另一个灵性提升和成长的来源是持续不断地的悔改，甚至是看来极小的违戒上面受灵启发后进行的自我评估，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边度的不足以及可以怎样改进。这样的悔改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星期领受圣餐之前就进行的了。各位在这个悔改过程里面思考，在我下一层行善这首诗歌里面可以找到其他的主题。今日我可曾在世界上行善？可曾帮助困苦的人？可曾鼓舞忧伤者，使人感觉欢愉？若未为此，乃我之失败。可有人因为他而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意帮忙。这些的确都是微小的事情，但是确实是彰显了阿尔玛给他儿子希拉曼的教导。他这么说，主神藉着方法行事，以成就其伟大而永恒的目的。主以极微小的方法，并促成许多灵魂的救恩。史提文惠赖校长针对阿尔玛的教导向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的听众作了极具启发性的描述。他说，阿尔玛向他的仔如此证实，当我们运用对主的信心并在微小而简单的事情上服从他的忠告时，主的模式 确实会随之而来，就是他会祝福我们每天获得微小的奇迹，并在一段时间之后成就非凡的事。豪慧洪德长老咁教导，与世人所谓的伟大成就相比，我们所做的平凡无奇的工作，往往就能对别人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一项非宗教的有力教导来自前印第安纳州州参议员丹科茨，他曾经针对这项相同的原则这样写道：一次重大的决定足以改变某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国家，而我们在事前所能作的唯一准备，是在私底下作出的成千上百次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这些决定出于直觉，并反映我们的特质。这些私底下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包括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的时间，电视和网络上观看的是什么内容，阅读刊物，同埋喺公屋企里边所欣赏嘅艺术同音乐，从事嘅娱乐，以及喺诚实同真诚方面有冇履行我哋嘅承诺。另一件睇落去微小而简单嘅事，就系我哋同人往来嗰时系咪彬彬有礼、乐观开朗呢？呢啲令人喜爱嘅微小而简单嘅事情，除非我们一直不断地去做，否则我们无法帮助我们成就伟大的事。让伯翰会长曾经讲过，我们的生活是由微小简单的各种情景组合而成，当他们组合起来时，就变得举足轻重，并且构成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生。我们周围充斥着媒体的影响和文化的堕落，如果我们不持续抗拒，我们的价值观亦会随之下滑。如果要往永恒的目标力争上游，我们必须不断地反动船桨。如果我们有一起撑船的团队，这样就会很有帮助了。就好像这张图片显示的团队合作一样，我们要进一步阐述这个例子。这些水流是非常急喘的，只要我们稍微停止撑这个船的话，这水就会将船冲到下游里面，将我们带到一个不想去的地方。而如果我们不持续力争上游，就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事了。尼菲讲到一件看来微小的事造就极大的后果，他这样写：由此可知，主能藉着微小的方法冲成伟大的事情。旧约里面亦有一个例子，讲到以色列人饱受火蛇侵害，很多人被火蛇咬死。摩西祈求摆脱这个痛苦，那时得到的灵感，制造一条铜蛇挂在个长杆上面，然后凡是被蛇咬的，只要他们一望这个铜蛇，就能够活命了。这些微小的事却能够换来这么奇迹般的结果，但是如同尼菲在教导这些反叛主的人这个例子那时所说的，即使主已经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得到医治，但是由于这方法太简单，或由于这方法太容易，有许多人灭亡了。这个例子和那项教导提醒了我们，即使方法是很简单，或者任务是很容易，要达成我们正义的渴望仍然是要很重要的。同样的，即使是微小的不服从行为，或是稍微不正义的举止，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我们一直受到警告要避免的。智慧语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一支烟、一杯酒，或者一剂的毒品， 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时间一来了，他的影响力就很巨大了，而且可能无法挽回。要记住，树根持续微小地成长，导致行人道的裂开。有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只要我们永远不开始沾染，一次都不去尝试任何会上瘾的事，例如危害我们身体的毒品或者沾污我们思想的色情资讯，我们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事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多年前，罗素佩勒长老在一场总会大会上向会长咁喺会众咁样描述，微小而简单嘅事对人嘅救恩，亦可能会产生消极的破坏性结果。佢咁教导，就像细小的纤维能编成线，线编成细绳，细绳能够系编成一条好粗嘅绳一样。这些微小的事都会变得牢不可破，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微小的事在培养灵性方面所产生的力量，亦都必须知道撒旦是会用这个微小而简单的事引导我们走向悲惨和绝望的。赖维校长对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的听众发出类似的警告，没有做那些微小而简单的事，一开始是导致信心动摇、奇迹停止，以及对主及其国度的进步停顿，然后情况开始恶化，越来越多的俗世追求和世俗欲望取代了对神国的寻求。想要保护自己，不要被日积月累的负面影响力破坏了我们的灵性发展，就要遵行那些微小而简单的事的灵性模式。大卫贝纳长老在杨伯翰大学妇女大会上面这样说，将水缓慢滴在土壤上的这种技术，能让我们学到许多关于这个灵性模式的本质和重要性。这个不同的必要是注入喷洒或大量的水，合好形成对比。他这样解释这样说，持续的水滴会深深地渗入地下，为土壤提供高度的湿度，让植物蓬勃地生长。同样的，如果你都更专心频繁地持续接受一点一滴的灵性养分，这样福音的根就能够深植于我们的灵魂，紧紧地扎根在地上，结出非凡美味的果子了。简单而微小的事成就伟大的事，这个灵性的模式能够产生决心和坚定不移更深的信念，以及更完全信服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先知约瑟斯密亦教导了这个的原则，他的话在今日的教义和圣约里面这样写，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这些是小事情，因为许多与圣徒有关的事都要靠这些。圣徒最早在密苏里州几次尝试建立教会那时，主劝告他们要有耐心，因为万事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跟住他给了这项伟大的教导，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我相信我们都想要跟从罗素·纳尔逊会长提出的挑战，在圣约道路上向前推进，只要持续不断遵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教会的领袖教导我们的小事，就能够使我们向前推进的承诺更加巩固。我要为他作证，并呼求他的祝福临到每一位努力留在他的圣约道路上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很感激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 爱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为我们提供的优美音乐。现在我很荣幸可以跟你们讲道，在我演完之后，唱诗班会献唱《他已复生》，结束今场的聚会。跟住由70元华金柯斯达长老为我们献上教会祈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能够在这个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和各位一起庆祝复活节，真是几咁嘅荣幸。为了纪念这个世上的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向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人物崇拜是最适合不过了。在这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之中，我们崇拜在客西米利园展开无限赎罪的那一位，他愿意为每个人的罪和软弱承受痛苦，这个痛苦使他每个毛孔都流血。他被钉死在筑流地的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成为天父儿女当中第一位复活的人。我爱他，并且见证他活着，是他带领引导他的教会。如果没有我们救赎主的无限赎罪，就没有人能够回到天父身边怀抱任何的希望。没有他的复活，死亡就会成为终点。我们救主的赎罪让所有人有机会获得永生，让不死得以成真。由于他超凡的使命，以及他赐予信徒的平安，在2018年1月2号晚上，当我太太温蒂和我从睡梦中被电话叫醒，得知当晚孟宣会长已经到了幔子另一边的时候，我们都仍然感到安慰。我们是几咁想念孟宣会长，我们宣崇他的一生和传承。他是一位灵性的巨人，在所有认识的人身上以及他所爱的教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2018年的1月14日星期日，在盐湖城圣殿楼上的房间，我们以主制定的简单但是神圣的模式重组了总会会长团。跟着在昨日的庄严集会上，全世界的教会成员举起他们的手，证实使徒们早先采取的这项行动。我非常谦卑感谢你们的举手支持。我亦都感谢那些让我站在他们肩膀上的人。我好有幸在十二使徒定下组当中服务了34年，并且熟悉之前16位总会会长当中的10位。我从每一位的身上都获益良多。我亦都非常感谢我的祖先，我的那8位曾祖父母都是在欧洲归顺的。这些坚定的灵魂牺牲了一切来到石安的地方。不过在后来的世代之中，并不是所有的祖先都是这么忠信。因此我并不是在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很爱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我的世界，是我的一切，亦都教导了我很多重要的教训。他们为我和我的兄弟姊妹创造了快乐的家庭生活，我对他们感激不已。不过即使是很小的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缺少了一些东西。有一天我跳上电车去到一间后期圣徒的书店，找到一本关于教会的书，我非常喜爱学习福音。我开始了解智慧语之后，就希望父母能够遵行那项律法。于是有一天，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到了家的地下室，将所有的酒都砸在水泥地板上。我以为爸爸会责罚我，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解天父的计划是何其宏伟。我时时都对自己说，我不想要任何的圣诞礼物，我只是想同我的父母印证在一起。这件向往已久的事，一直到我父母过了80岁才得以实现。但是的确发生了，我没办法完全表达那天我所感受到的喜悦。1945年，我就读医学院的时候，和丹尤怀德在盐湖城圣殿结婚。我们很蒙福，育有九个美好的女儿和一个宝贵的仔。
El último。
今日我们日益成长的家庭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悦之一。在2005年，在我们结婚将近60年之际，我心爱的丹柔很意外地蒙召回到天上的家。有一段时间我悲伤得几乎难以自拔，但是复活节的信息和复活的应许支撑我度过了那段日子。之后主将温蒂华生带到我身边。我们在2006年4月6日在盐湖圣殿印证。我非常爱她，她是一位非凡的女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整个教会都是极大的祝福。这些每一项的祝福的来到，都是因为寻求听从圣灵的指示。朗卓舒会长说，这是每位后期圣徒的至高特权，我们有权利在每日的日生活中获得圣灵的显示。自从我有了总会会长的新召唤之后，圣灵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主非常愿意启示他的心意和旨意。接受启示的特权是神赐予他儿女最大的恩赐之一。透过圣灵的显示，主会在我们追求一切正义的事情上给予协助。我记得在手术室里面，我站在病人的旁边，不确定要怎样执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手术，亦都体验过圣灵在我脑海里面图解说明那项的技术。为了说服温蒂接受我的求婚，我对他说，我知道启示，亦都知道怎样获得启示。原来就我所知，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已经为我们的事寻求获得个人的启示，所以他又很有勇气地答应了我。担任十二使徒的时候，我每日祈祷寻求启示，每次主都对我的心思意念讲话的时候，我都去感谢他。想象一下这样的奇迹，无论我们的教会召唤是什么，都可以向天父祈求获得指引和指示，在危险和令人分心的事情上接受到警告，并且有能力完成我们无法独立完成的事。如果我们真是接受到圣灵，学会分辨并且理解祂的提示，我们就会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受到指引。最近我面临选择两位知理的严峻任务，我怀疑自己怎可能从12位我所爱而且尊敬的兄弟中 只是选择两位来到担任之理呢？由于我知道好的灵感是根据于良好的资讯，于是我透过祈祷和每一位试图单独会面，然后我自己隐退到圣殿的一个私密的房间里面，寻求主的旨意。我见证主指示我选择达林乌克斯会长和亨利艾宁会长来担任总会会长团的我的资历。同样我们都见证主启发召唤江文翰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苏瑞长老，安立他们为使徒。我欢迎他们加入这个独一无二的兄弟服务团队。当我们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一组议会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会议室就成为了启示之室，圣灵明显在场。我们为复杂的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每位使徒都会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展开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虽然我们最初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彼此感受到的爱是不变的。我们的合一使我们能够分辨主对他教会的旨意。在我们的会议当中，从来都没有用多数决定的。我们透过祈祷仔细聆听彼此，互相交谈，直到我们变得一致。当我们达成完全一致之后，圣灵合一的影响力就会让每个人激动不已。我们体验到先知约瑟所了解的事实，他教导我们若能感情融合，就能获得神的力量。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组，没有一位成员会根据自己最好的判断来到为主的教会作决定。各位兄弟姐妹，我们要怎样成为主需要我们成为的男人和女人，也即是基督般的仆人呢？我们要怎样为困扰住我们的问题找到答案呢？如果约瑟斯密在圣林的非凡经验能够教导我们一些事，那就是诸天开启，神对他的儿女讲话。先知约瑟斯密为我们设立了解决问题的模式，给我们去遵循。雅各应许如果我们缺乏智慧可以求问神，这项应许吸引了男孩约瑟，于是约瑟直接问天父，他寻求个人的启示，而他的寻求开启了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同样地，你会寻求为你开启什么呢？我们缺少什么的智慧呢？你感觉迫切需要知道或者了解什么呢？跟从先知约瑟的榜样，找个你可以经常去的安静地方，在神前谦抑自己，向天父倾注你的心，转向祂寻求答案和安慰。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倾诉你的担忧、害怕、软弱，当然还有你内心深切的渴望，然后倾听，将你脑海浮现的想法洗低下来，记录你的感受，然后根据你所受到的提示采取行动。当你每日、每月、每年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你就会逐渐了解启示的原则。神真的想要跟你讲话吗？没错，要阻止全能者从天上倾下知识到后期圣徒头上，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想使密苏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一样。你不用怀疑什么是真实的，你不用怀疑你可不可以安全信任哪一个。
透过个人的启示，你可以获得自己的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约瑟斯密是先知，这个是主的教会。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无论其他人讲什么或者做什么，没有人能够夺取在你心中和意念中的见证。我呼吁各位扩展你目前的灵性能力，以获得个人的启示，因为主已经应许了，你若祈求就必获得启示上加启示，知识上加知识，使你能知道奥秘及令人平安的事，带来喜乐及带来永生的事。还有更多的事情是天上的父希望你知道的，就正如尼尔默士为长老所教导的，对于那些有眼可见有耳可听的人，父与子显然在透露宇宙的奥秘。若要开启诸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到以下的事：更加纯洁，确实服从，热切寻求，每日从摩尔门经里面饱享基督的话，还要经常去圣殿作家谱的事工。当然有很多时候你仍然会感觉到诸天是紧闭的，但是我应许只要你继续服从，对主赐给你的每项祝福表达感谢，并且耐心接受主的时间表，你就会获得你所寻求的知识和理解力。主赐给你的每一项祝福甚至是奇迹，将会随之而来。这个就是个人启示对你的作用。我对于未来非常乐观，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机会去进步、贡献，将福音带到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对于未来的日子，我亦都不是天真无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越来越有争议的世界当中，被不断的社交媒体24小时循环播放的新闻，用冷酷无情的讯息轰炸着我们。如果我们还希望在无数的声音和攻击真理的世人哲学当中筛选讯息的话，就必须学习接受启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将从现在到祂将来来临这段期间执行一些极其伟大的事工，我们会看到奇妙的迹象显示父神和他的爱子将在庄严和荣耀中主领这个大地。但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恳请各位增强获得启示的灵性能力，让这个复活节主日成为你们生活的关键时刻，选择从事必要的属灵的工作，来到享有圣灵的恩赐，并且更经常更清楚地听到灵的声音。我们好像摩罗乃这样，在这个复活节安息日劝勉各位要归向基督，接受每一项好的恩赐，就从圣灵的恩赐开始，这项恩赐将能够改变你的一生。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圣灵能够为你作证的最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活神的儿子，祂活着，祂是我们的父的代辩者。
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救赎主，在这个复活节主日，我们纪念祂的赎罪牺牲，祂的复活和神圣。这个是祂的教会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而复兴的。我这样见证，并且表达我对各位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爱你父，我们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和这一个这么特别的机会去聆听我们的先知，去感受到祂给我们的爱，去感受祂给我们每一个爱。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教会，还有你子的赎罪。我们感谢你父，我们祈祷好像我们有启示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你，你会令到你更有力量，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更加接近你和耶稣基督。我们讲这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00.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嘅转播。演讲者系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的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者其他用途。